在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中国官媒新华社高调发文话，虽然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党的18届三中全会都是划时代，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并且话没有习近平下决心深化改革，很多重大改革是难以出来的。但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改革开放的感受或者是没有中国官媒讲的那么伟大。住在广州从事媒体行业的古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改革开放或者真的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富有的都是一些城市官员和有权力的人，普通老百姓只是生活稍微提高一点，但并不是那么大富大贵，说不上获得几大的改善。台湾中山大学西湾学院助理教授许家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说，习近平的施政方向并没有直接延续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以来的改革开放传统，而是做一些修正。这是因为习近平是对于国内过度资本主义化有些担心，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其实更加希望回到马列毛的传统，对于个人资本要做适当的收缩和管理。因此习近平虽然表面上宣称仍然是持续改革开放的过程，但实际上是对民间资本更加收敛，并不是一个持续开放的情况。许家豪说，中国在达成所谓的全面的脱贫之后，其实已经要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原本乐观地认为，从国外大循环、国内小循环的双循环的机制，就能够解决过去几十年来太过于倾向民营企业资本的问题，同时都能够继续支撑中国的国内经济，但后来发现是过度乐观。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对于改革开放这个问题，他其实还是在很大的程度在修正邓小平的这条路线。
许家豪说，所以他认为习近平对于改革开放这个问题，他其实还是很大程度在这里修正邓小平的这条路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长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从不得不开放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在的对外开放和45年前改革开放时候的处境有点类似。当时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是斗倒了华国锋的凡事派，在欠缺资金和技术之下，只是靠中国自己过往的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走不出一条经济活路，所以必须要透过改革开放去做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才能够从外面引进资金，注入技术活水，改善中国内部的一滩死水。相同的是，习近平在历经过疫情清零和美中贸易战之后，已经明确地吃到这个苦果。中美科技脱欧带动产业外移到东南亚、印度等地，中国更加需要借助是由对外开放来到吸引流失了的外国的投资和产业，让他们重新进驻。因此现在只是靠中国自己内部市场，已经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经济发展的态势，所以亦都有他是不得不开放的苦衷。加上中国近期通过的一连串法律，包括对外关系法、反间谍法、反外国制裁法等，让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与企业面临更大的人身安全风险，实际上亦都会和中国政府想要达到对外开放的成效相互抵触。
所以这两者相加起来之下，其实就有一股推力把这个外资从这个中国大陆本身去往外面推。
龚长生说，所以两者相加起来之下，其实就有一股推力将外资从中国大陆本身向往外面推。事实上，中国媒体除了突出习近平在改革开放当中的位置之外，随着12月26日毛泽东130岁冥诞的即将到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求是》杂志发表纪念毛泽东的文章的时候说，中共18大以来，党又有了习近平总书记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军队统帅，并且说中国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有分析说，中共官方研究中共历史的权威机构突出习近平的领袖与统帅地位，显示官方有意将习近平与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但是台湾中山大学西湾学院助理教授许家豪就这样表示，
坦白讲，不管说党媒怎么样再帮他就是擦脂抹粉，他怎么样也不会像毛泽东这样的具有领袖魅力。
他说，坦白讲，无论党媒怎样是帮他是涂脂抹粉，他怎样都不会好像毛泽东这样是具有领袖的魅力。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长生说，习近平和毛泽东在历史公分上几乎无可比性，但是习近平非常想要和毛泽东处在同一个的位阶，所以提出习思想去同毛思想并驾齐驱，并且用此意识形态作为统管全党甚至人民思想的最高位。
接下来他在另外一个方面会想要学毛泽东的大概就是他会学习这个毛泽东领导的终身制去迈进。
他说跟住落嚟，他在另外一个方面会想要学毛泽东的，大概就是他会学习毛泽东领导的终身制去迈进。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